我们说我这样做会像在吧台上吗？我们今天侍奉训练，接续前几次，我们继续讲这个题目“亲子的艺术”。我们已经讲过零到六岁孩童时期，讲到不是零到六岁是幼儿时期。我们也讲过上一次讲了六到十二岁孩童的时期。今天我们要讲后面的这六年六七年，我们叫它青少年时期啊。我像往常一样，好几个月前就发出一个问卷给弟兄姊妹，欢迎做一点回应。我这一次收到的比前两册东西少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论到这个题目不太敢写。就像美国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他说做父母是一个很难避免有罪恶感的事业。就是做父母很难避免有罪恶感，他是很正面的讲这一件事，意思就是说确实是这样。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不够。就我所知道，最容易觉得有罪恶感的时期就是孩子青少年的时候。我先跟大家讲，我这样做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要让大家比较觉得不是我一个人讲。我在讲的过程，任何时候你有想到什么问题，觉得想要提出来，你只要举一下手，我们就会把麦克风递给你，好不好？好，你不用怕打断我。那我在预备这一册这一集的内容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不少现成的资料，我把那些现成资料汇集起来以后，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太多还想讲的话。我想那是因为我那些资料多半都是过去一二十年来我在我们的教会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所讲的，好像有不少是在主日聚会讲的吧。有的时候是在我们成年礼上面，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的特别为年轻人的聚会里面我所讲的，有所教导的东西。我自己觉得也许那是因为我们平常就蛮注意这个题目，而且有蛮多的教导。其实前两册零到六岁还有六到十二岁也有许多东西我写在讲义上的，也是以前我们就讲过的，但是比较零碎一点。有时候在一篇信息里面有一些提到有一点例子，可是青少年的事工，关于青少年的内容可能我们比较多有一些本来就稍微汇集起来讲的比较完整一点，所以我发现我没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要讲。所以如果你看看这个讲义还听这个课程，你觉得很多都听过了，请原谅。不过那也表示你参加了很多我们的聚会，而且都很认真还记得我讲什么，所以如果你不是这样复习一下也好。当然里面还是有一些话是我这一次添加上去的。那所以我们也跟前两册一样，我们大概后面有一段像这份讲义大概是从几页啊，28页开始，就是我所汇集的弟兄姊妹给我的回应。我觉得他们的回应都很好。那我像前两集一样跟大家表明一个我的认知，我自己的了解跟我的看法，那就是关于教养孩童 亲子之间的这些事，不太能讲得非常的绝对，因为我多年来我不觉得有什么一套最完美的做法放在各个家庭里面都是适用的，发现不是这样，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做法放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同样的父母，可是在这个孩子跟他的另外一个孩子身上就不一定都适用，甚至有一些人家讲的同一本书讲的，在你从同样的父母也是同一个小孩身上，在某一些时期他讲的是合适你的，而那本书里论到另外一个时期大一点的孩子或者怎么样，他讲的原则就不一定适用你，因为孩子是很多样性的，也是在变化当中的。像 James Dobson 就说，小孩是养育孩子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多样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知道了，父母听到这个都会不太以为然，觉得说是很麻烦的事，而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可是你不觉得麻烦才会有意思吗？如果那么简单，你只要照着他的八点来做，就会做得很好，那种事情不是很没有意思吗？对吧？难道你觉得神把养育小孩的责任托付给你，那就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照着做就可以完工？这个比较是现代人制造业的做法，就是反正有一个模子出来就七巧七巧 mass production 大批制造，就一下子就可以做出一大堆的东西来，可以制造一个小孩。最有趣的地方正是在于他一直有变化，你没办法用一个模子就套用他们。所以我过去就告诉大家，我发的那些问卷家长们的回答，你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看法有时候有很大的差异，有很大的区别。那如果你读的时候你想要来问我说到底他们两个人讲的哪一个是对的，不要问我这个问题，他们都是讲他们的经验谈，在他们遇见的那种情况里面都是他们觉得是对的。所以你看见多样性的回答其实对我们就有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在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更宽广的心，而不会只是寻找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就以为你可以照着做。我凡是教导这个题目，也许你已经注意到我最喜欢引用的人之一就是美国爱家协会 Focus on the Family 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的东西。一方面我想他也得到很多的人的公认，无论在美国或者他的书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美国他很多年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家庭辅导，包括夫妻之间呢、亲子之间呢、这些的教导上面，大概是全美国最被人尊重的一位讲员，一位作家。他的书大概也是最广泛的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光我们华语的翻译他的书我想超过十本嘛。我们在台湾有关这一方面的领域同一个作者的书大概没有一个人像他有这么多本而且那些书其中有很高的比例都是非常被赞赏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喜欢引用他，是因为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讲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也许可以说讲得很稳重。因为我发现有不少坊间有不少讲到这一方面的书，有的蛮，对不起我讲这话有点批评的意思，可是我只是稍微要形容他的特质，我会觉得有一点标新立异啊，就是他提到他有很特别的做法，然后带什么果效，所以你读的时候很容易尤其你读多了这种书，有人一读就觉得说、好像很受吸引他的这种独特的做法。可是我告诉你，越是独特的做法它的适用性就会越狭窄一点 那另外有一些像这样的书，他们写得很，不喜欢是用尖锐一点的批评的话语，写得很高傲。也许那不是他们本意，可是他们好像觉得我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你只要照着做，就一定会教养出好孩童来。或者是他们几乎用属灵的权威说，在里面提到说神怎么样启示他们，特别是这样。还有的举许多的很动人的例子、故事、见证，讲到人家怎么样照着他的方式做，就得到怎么样奇妙的帮助，在他们家庭里面发生了奇妙的事。我个人都不是非常赞赏像那种写法，因为我不觉得关于这一方面的领域是像这样的。我自己亲自认识有一些像这样的教导这样的人，他们可以讲得非常的吸引人，他们带来人家照着做带来什么果效。有一些很靠近他们的人，我也听过他们做见证怎么样奇妙。可其中有一些人过一段日子以后，有人就问他们说，那你孩子现在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你在这样的读这样的书或者听这样教导，那么赞赏推崇，那你的孩子一定因此教导得很好。结果我认识有一些例子是像这样，他们耸耸肩觉得也不过如此。所以有很多东西你要看长久一点，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你看见的见证，他们通常不会管这个，他们在当时好像得到帮助，他们就会做见证。这种见证当然很好，很鼓励我们，可是过多的这样的见证或者这种比较有点比较奇特的做法，特殊的做法，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参考，但是不要过度的迷在其中，因为我那么多年来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像他们所宣称的那么有果效的做法可以放置四海皆准。但是我觉得 James Dobson 他所写的东西还是比较平实一点，而且他的我想包括他多年在这个领域上得着的声望，都使他做这些事情是蛮稳重的，我不是认为他所有写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但是至少我觉得如果我推荐这一方面的书，我常常会优先推荐他的书。在有中文译本的他的书里面，有一本书是讲到夫妻之间的，叫做《与夫妻坦诚交谈》，这是大光出版的吗？还是中主？好像大光出版。也有一本书就叫《与青少年坦诚交谈》，还有一本书可能是最流行最有名的书，叫做《管与教》，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书名。后来大概一二十年前出版的单位revise， 然后在印的时候把它取名叫做《勇于管教》，现在还买得到这本书，对不对？《勇于管教》都是由爱家协会出的吗？爱家出版社吗？有一本他的书我也推荐人家读的，叫做《转个弯一样有路走》，转个弯一样有路走。这本书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把它取名叫这样，它的原来的书名叫做 New Height or Seek。 你们叫知道什么叫 Height or Seek？ 在英文的世界有一个词叫做 Hide and Seek， 对不对？就是捉迷藏了，可是他在借用这个一般流行的词，但是改了中间这个字，他说 hide or seek， 就是隐藏起来或者去寻求。如果你照字直译，前面加一个 new 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Dobson 弟兄没有在他的书里面注明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好像没有看到他里面有说明。我自己猜，有点猜这样，他借用这个有点像双关语一样，但是要告诉人 表达一个他书里面的要点，就是他提到有一些孩子的个性会是很容易内缩的，那么孩子如果走一点极端就会有一点忧郁的体质，也就是他遇见事情就比较内向，比较会往灰色的方面想。另外一些孩子呢却一样遇见挫折的时候，或者遇见他们不如意的事的时候，他们却有可能用比较攻击性的方式去面对他。其实孩子你会发现有这两种情况，你了解我的意思，就是那种很畏缩或者很缩进里面有点忧郁体质的孩子，他的那种表现有时候跟另外一个孩子常常作弄别人，常常变成 trouble maker 的那种调皮的孩子，其实有时候出自同一个原因，只不过他们的个性使他们表现不一样，一个是用 hide 的方式，一个用 seek 的方式，你懂我意思吗？ 我为什么猜 James Dobson 这本书名是这样来的，因为他那本书主要的内容是在写建立孩子的自信心，而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题目。尤其我们其实在前两册里面我们就提到这一件事，可是在青少年期父母就更明晰的更强烈的会面对这一件事。其实你会更强烈面对这一件事，其实就表示你在前那两段时期你做得不够好，或者那个孩子也许你做得很好了，只是那个孩子领受的情况使他成长得不够好。因为一个孩子如果在自信心上有问题，他会明确的表现出有时候让父母抓狂的尖锐的样子，比较多会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出来。那本书转个弯一样有路走 New Hide or Seek， James Dobson 自己说那是他最，我忘了他用什么词来表示，好像最得意吗，还是最看重，最觉得是一个他的好像精华的著作，或者他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我也觉得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是我们父母养育孩子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并不是每一次都是从一直称赞他来建立的，当然不是啊。我们怎么样建立他的自信心，同时又不要他变成骄傲，这当然是重要的事情啊。其实正确的建立自信心，一个孩子就比较不会骄傲，因为骄傲跟自贬多半的时候从同一个源头出来的，就是缺乏自信。就如同我们刚刚说的，你 hide or seek， 你太往里面说，或者是变成很有攻击性、很有吓制人的态度，讲话很冲，像这样，也常常从同一个源头出来的，而且很多都可以归结为缺少自信心，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所以我们把自信心的意义定义得更广泛、更丰满一点。那一本书很重要，在讲到这个，那是可以参考的一本书。最好你不要等到孩子到了青少年期才要读那一本书。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讲孩童时期的时候，很后面的地方我提到一个点，你可以在孩童时期就留意的，就是最好你能够在进入青少年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啊，考虑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有小孩，他的牙齿很不整齐，如果你经济许可，你可能应该考虑在那一段时期想办法在他进入青少年之前给他做一点牙齿矫正。因为你不要说、我们不是不注重外貌嘛，可是对一个小孩来讲，当他有一些外貌使他成为别的小朋友常常嘲笑的对象的话，你多增加一些让他不容易啊活得更舒坦、更健全、能够有自信心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如果我们能够避免就避免。这个说法就是我从那本书里面看的，我也很同意，转个弯一样有路走。他写过另外一本书叫做英文的意思好像上帝是，那本书叫什么，用一个问句问的，我忘了。 好像原来书名是Does God is God is God对不起，很抱歉，我 忘记，因为这不是我原来要讲的，所以我没有写下来。那本书是在讲到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有一些我们看见的现象，我们觉得说如果上帝在掌权就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一个好人遇见这些灾祸，为什么一个很邪恶的人却好像各方面都很顺利等等这样的事。对对对， 他的中文书名叫做不可理喻的上帝。不可理喻英文应该用什么字眼，我一下子忘了他用什么字眼，但他原来的书名是用问句讲的而不是肯定句。不过我们中文书名应该也在不可理喻的上帝后面加了一个问号大概。这一本书有可能是宗主出版的。他还有别的书，有一套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订不到，他们断版了。那个我知道那一套书是先从英文本开始，有一次我在美国基督教书房我看到他的一句册，我喜欢他里面的内容。为什么？他按一些主题分，然后全部都是父母有可能会提出来的问题，他是用问题解答的方式。其中至少有一章我曾经请人简单把它翻译出来，我曾经过去用什么方式给大家，他专门在探讨 ADHD，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我们叫它过动儿，现在叫做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那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分成四部分，像我们这一系列一样，其实我这一系列的分法有一点参考他的，那就是六岁以前，六岁到十二岁，十二岁到十八岁，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差不多这样分成四个部分。他从幼儿一直讲到他迈向婚姻这样。那我们中文的译本后来我发现他们把它翻译出来，可能是后来才翻还是很早期就翻，我不确定，但他们把这一句册就用四本，不是用 四部分弄成 一大册，而是用四本出版，可惜现在买不到。他还有一些别的书，那我不要多提，可是如果你有兴趣，其实他的书多半我都会推荐，多少会有帮助，好吗？我这样讲不是说其他的书你不要看，不是这个意思，但如果有一本书让你看了以后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是天书只要知道这个太棒了，大家都会得到帮助，你整天在推荐给别人，我就会建议你还是谨慎一点吧，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没读过有像这样的书。 OK， 所以你无论什么书你能够了解说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某一些情况里面也许有不同的做法，这些都是很好的参考，即使有一些是原则性的参考我们都可以这样使用它，好吗？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让弟兄姊妹回应我也不去修改他们说他们彼此讲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有的他们讲的连我看了都有点错愕，说他怎么会这样讲，但是我还是想办法去了解，当他这样写的时候我发现他会写到那个背景，你去了解说他是在那种情况，孩子的情况是这样，里面他这样做，那我觉得我们了解这些蛮好的，这样我们会对这些事情有更大的度量，我们会更宽广的看这些事情，好吗？然后不要忘记他讲的 James Dobson 讲的话，就是做父母的这个职业是一个很难排除罪恶感的职业。他这样讲其实在安慰你说，如果你觉得有罪恶感你不要太难过，因为别的父母也有。格里汉师母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们在前两册 提过，他说有的孩子就是好带，有的孩子就是不好带，就这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一个孩子被带成什么样子就完全来框说这个父母有没有带得好。虽然我们尽量告诉你说父母怎么做会很大的影响孩子，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孩子变成什么样子并不完全都是父母的责任。了解我在说什么？如果你不太想学这些事的人， 后面那一段话不要听，你就要听前面那一段话，就是说父母有很大的责任就好了，好不好？可如果你是一个很认真要学习怎么样带孩子的人，那我就要提醒你，你无论学得多么透彻，做得多么好，并不保证你的孩子会带得很好，就这样 OK。 所以我很同意格里汉师母的话，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孩子就是比较好带，有的孩子比较不好带。好了，言归正传，我们来讲青少年期。我们这一次还是跟以往两册一样，我们大概没有指望今天晚上把它讲完，讲不完的我会再过一阵子，再过一个多月吧，我的妻子在礼拜二晚上的查经聚会的系列就会讲完，讲完之后我可能会再有一次或者两次继续这个主题。请坐。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所谓青少年期什么意思。这个无论中文英文有时候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中文常常比较单纯一点，就称它叫青少年，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青少年里面小一点的孩子叫做少年，大一点还叫青少年。比方有的教会他们把国中生的团契叫做少年团契，把高中生的团契叫做青少年团契，加一个青就好像介于青年跟少年之间的意思大概。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会把所有这些孩子从十二岁以上我都把它叫做年轻人。虽然父母比较喜欢会说他们是孩子，那是在我们的观点里面呢。就像我现在看一个大学毕业生觉得他好小，可是我会回想起我小时候，我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初中，我们那个是像现在叫完全中学，我们有初中部高中部。那学校有这样的安排，每一个初中的班级都会有一个高中生高二以上的学生来做我们的好像小辅导一样。他其实没有教我们什么，但是他就他自己有自习课的时候他会跑来我们的教室自习，他读他的书了，可是他就陪我们读书就是了，我们也是自习课。那如果我们真的有问题会问他，其实我们很少问他问题，可是我们看那些我们国二国三的时候看那个比我们大两三岁的高二的学生就觉得是一个大哥哥，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很难想象一个高二学生，我怎么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大哥哥。那我讲这个是提醒父母们，你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的观念跟你的孩子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的观念有蛮大的落差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用你的观念来跟他们说话提到他们，可是有的时候你要试试看用他们的观念来跟他们说话来提到他们。所以你有时候称他们为你的孩子，有时候也许你应该用尊敬一点的态度称他们是一个年轻人，呵呵，好吗？一般人对青少年的界定也各自不同，有的人最普通的就称他们是中学生的年纪，就十二到十八岁，所以我们这一册也是这样定义的。在英文的世界有时候青少年有另外一个称呼叫 teenager， 对不对？他为什么叫 teen？ teen 就是在数字里面有 teen 做结尾的，其实那只有一共只有七个数字而已，就 13 14 15 16 17 18 19， 从13岁到19岁叫 teenage， 对吧？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讲12到18岁大致上多半都重叠。可是像 James Dobson 他就把青少年期，他不用 teenage 这个字啊，就讲 adolescent 然后另外一个字，他把它定义为15岁到25岁。我觉得这个定义也蛮好的，你不觉得吗？有的人到25岁之前还很青少年的样子，对不对？可是现在你又发现有的孩子啊，早熟，他们九岁十岁就很青少年了，所以你看孩子有这么大的区别，所以你不要太狭窄的太死板的定义他们。在美国其实用一个很一般性的称呼我也觉得很好，他们如果在教会里面称他们叫 youth youth， 我们这是在讲一个年轻人的年纪轻的一个年纪的一个称呼。他们讲 youth 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在讲他们的青少年期，他们不太会，好像不太称大学生叫 youth， 可是他们称的 youth 比较都是中学生的年纪。我这里还提到几个英文字你都可以参考。你知道青少年期所以让父母烦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一般的家庭现在的家庭常常都25岁到30岁左右才结婚，现在连我这样讲都已经算有点早了，对不对？那当他的孩子进入青少年期的时候，就会发现父母大致上也都40几岁到50岁之间，那个叫做更年期来到了，对不对？那这个更年期正是大人要开始经历有时候情绪啊身体啊心灵啊各方面不稳定的时候，所以小孩子也正进入成长的旺盛期，所以他的变化很多，情绪也比较不稳定，很青涩，等一下看起来像大人，等一下看起来像幼稚的小孩，哇哦，那个变数一起出现在一个家庭里面，不产生冲突才怪的，对吧？那双方都能够体认这一件事蛮好的啦。有一些弟兄姊妹大概记得我讲过一个例子，有一点像笑话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孩子要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妈妈说，一个聪明的男孩，他说妈妈你要知道哦，我快要进入青少年期了，所以如果有时候我做出一些不太上道的事，你要了解，要能够接受哦。这个妈妈很好，这个妈妈没有说你胡说八道，你给我乖乖的，她没有这样讲。这个妈妈说哦，这样子啊，那孩子我也要让你知道，妈妈也快要进入更年期，如果有时候表现的有点不稳定，请你也见谅。孩子就哈哈笑。如果父母跟孩子两方面都能够这种体认，而且用一个比较轻松的了解的而且预备好心的这样去面对他，其实我觉得那个是父母跟儿女在青少年期最好的做法了。我几乎觉得如果你能够带着这个态度，我们其他都不用讲了，你一定是可以跟孩子沟通的人。简单的说，我很想对有青少年的父母讲一句话，就是不要对青少年的一些表现太快的做出反应来，不要那么着急的想要纠正他们。你知道青少年期从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是在做生命的实验的时期，因为他们刚刚从幼儿时代逐渐上来，在那个时代多半他们的认知都是从权威性的教导带领来的，对不对？虽然他们从六岁以后进了学校，大致上因为开始权威的来源增加了之后，人本来就会开始学一个功课，就是说好像有一些权威没那么权威，因为你从不同的权威来，他们看法不一样啊。了解我在说什么？其实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原来你的权威可能多半从家人来，上了小学之后开始有从老师来，那父母又叫你听老师的话，然后老师有些讲的话又跟父母不一样，老师也希望你听父母的话，可是很明显父母有时候讲话也跟老师不一样，孩子 逐渐就会学会，至少会给他一个冲击，就是好像那些权威也不一定对。但通常除了早熟的孩子，不会那么快就开始要去反抗那个权威了，有时候不满一下而已，还不会全面性的反抗，不会的。在他还没有全面性反抗之前，通常我们不会说他是叛逆期。可是你一定要预备好面对，他已经在做这种操练了，迟早会做得更老练一点，他就开始质疑权威。那父母在这段时期最容易犯的错误，我应该说，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个叫错误的话，很可能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成功一半。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把他们逐渐怀疑权威当作是叛逆，当作是坏孩子，当作是不好的东西，想要把他除去，用说的不行就用骂的，用骂的不行最好用打的，如果不能打想办法给他逼得管教。外面有人，欢迎他们随时都可以进来。哎，请。你刚听见我说的话啊？可是真的那个叫叛逆吗？原谅我再一次引用 James Dobson 的话，他这样讲，他说多半的小孩到了青少年期，就进入十二三岁的时候都没有叛逆，他们对权威开始质疑，他们开始不再是你那个凡事听从你的小天使，并不表示他们学坏了。当然我不说每一个小孩这样，有的孩子真的是真的学坏了，那他们会那样学坏的跟我们前两次讲的有关。你有没有在他们孩童时期、幼儿时期给他们更好的教导，比方留意他们的朋友圈、他们的环境，那是你还可以比较用权威要求他们的时候。如果你忽略没有这样做，等到青少年要做，你就做颠倒了。到青少年期已经不太能够用权威要求他们，你才要用权威要求他们，你就把秩序弄颠倒了。好，我们来讲比较理想的状况，一个孩子进到那样的阶段，原来那么乖的孩子，并不表示他们现在对权威质疑是表示他们学坏了。 James Dobson 说，他们只是神安排他们要开始学习自己能够独立自主，所以他们开始有自己的主见。而通常一个孩子要开始表达自己的主见，他发现最好的做法就是反对父母，那是因为父母仍然没有意识到他们进入这个时期，仍然用权威的方式在跟他们说话。那他当然，你用墙用力拍一下，球当然就跳更高一点，就这样。所以他也用强烈的方式回应你，妈妈就说叛逆期来到。其实不是，如果父母能了解这件事，而转而用另外一个态度，就是用帮助他们成长，也就允许他们质疑你的权威，可是教导他们说你现在逐渐长大，有一些事你想要自己做决定很好，可是你一定要学会一个功课，你一旦有权利自己做决定，你就有责任承担那个后果。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恐吓的方式讲，恐吓的方式意思只是在跟他表明说你这样做就是错的啦，你想要这样等到你有犯了错你就会自己承担，妈妈不管了，差不多这个意思。你不要这样，你是要用像真的教导他的循循善诱的温和甜美的方式告诉他这一件事，而且真正的辅导他学会这个。当然你要让他学会这个，你也需要定出界限来，有一些事在这个年纪 可以开始放手让他学习自己主导，有一些是不能。所以你不能因为我刚刚讲的话，如果一个十三岁的小孩说，妈妈上学很讨厌，我不想上学了，哦真的这样，好，你要自己做主，你就要自己承担后果，对不起，这种事情不要让他做主，连国家的法律也不会让他做主，不是吗？所以你怎么定那个界限其实也是很重要。你不知道吗？父母的责任就在这里，你比较老练，是要由你来定这个界限嘛，对不对？你说那个很麻烦的，要费功夫去思考，那你以为教养孩童需要什么？就是要思考这些，而这些东西通常书上不太会教导你这些的，就是说他不会给你直接的答案。 James Dobson 书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那是你自己要因应你的孩子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状况要学习的东西，你自己也在学习。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时期的孩子。好，有人有问题，麦克风帮我传过去好吗？谢谢。
刚才说到那个小孩子不喜欢读书，我们家长有责任哈。那如果小孩子不愿意去补习的话，啊，是不是就一定是说一定要强迫他要去补习，还是说可以不要就听他？
谢谢。像这样的题目，就是我所说的，有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父母、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我在我们这一次给大家的问卷上面，我这次好像提了好多问题，16题是吧？比其他的那两本都还多一点，好像有一题跟这个有关，有没有？但是比较是提到你去补习有时候跟聚会有冲突，或者像这些的时候怎么办。可是我看家长们的回答可能有一部分会回答这位姊妹问的问题当然那个回答不是很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而且答案也不是一个标准答案。我可能不太容易在这边很明确的做一个回应。可是我们中间有没有父母你也遇见类似的事，你对这个问题刚刚问题有听清楚对不对？就是说如果小孩拒绝去补习，我想大概意思是，可是父母会觉得说他的功课是需要去补习的。我们中间有没有父母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跟我们很简单的分享一下，有没有？不要怕分享，来后面雅君。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其实念书是孩子自己如果愿意念他就会去念，那如果他不想补习，那硬要他去补的话，他也可以还是去，但是他就是就有一点放弃，就不想听。所以还是尽量要跟孩子沟通，如果他觉得哪一科他目前还是不想补的话，可能用强迫方式比较不好，效果达不到，然后又花很多钱。
我的经验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小孩在补习的时候，我们也会参与，我们会去了解这个老师的教学方式，还有就是说小孩子的，就是说小孩子在中间他学习的过程是怎么样，然后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能就是到了下一个进度是不是要继续的话，我们会去尊重他的意见，就是跟他讨论，就是一起跟他讨论说，那你要不要继续修，那你不修的原因，你不想要学习的原因是在哪里，是因为老师的教学模式你不能接受，或者是说你是不喜欢这个科目，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这个科目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做父母的可不可以帮助你去，就是可能去过了这个瓶颈。因为像比如说数学是一定要你未来就是一定要接触，那我们可能会协助他说排除他心里面的障碍，那如果说是因为老师的因素的话，那 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改变他，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另外再帮他安排别的老师，他可能不是因为讨厌，就是我们会先去看说是老师的因素还是他排除这个科目，再去解就是帮他解决，协助他解决问题。
谢谢，很好。我们中间有今天有好几位青少年参加，有没有青少年对这个问题有你我有话要说了没有？很好，说说看，你无论说什么都不会应该你父母在场的话也不会给你秋后算账，应该不会。有没有有没有青少年想要发表一下？这很好的机会发表啦，你平常不是就很想发表的吗？很想跟你妈妈说。来，后面有人举手。那已经不太青少年，那是大学快毕业了。
好，那我觉得其实读书的确是要让小孩自己想要念，因为其实强迫没有什么用。那我看过有的同学是全科班这样补，然后他成绩很好，可是也有那种高中三年一科都没有补，他也是成绩很好。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小孩找到就是他自己喜欢然后可以好好念的读书方式。对，他一旦找到了，不管有没有补习，其实他都可以念得很好。那对对，大概就是这样。
有没有哪个青少年想讲一点话？来，
是关于读书的话，可是读了又 不一定会懂啊，为什么一定要要求读书呢？可是可以要求自己喜欢的技术 也好啊。
这个就是 James Dobson 在那一本《转个弯一样有路走》在建立自信心的时候，他其中一个放了很着重的点来讲的是说，今天的社会常常对于比方像 IQ， 那我们测量 IQ 的那个考试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差不多一样。我测过那个，我知道那个只是考出测出某一些特性的人他们会变成考得很高分，可是另外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智力没那么高，其实他们有可能在别的方面别的领域很优秀的。所以大概1980年代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就提出，我听说后来这个成为中学还是小学的 教科书里面的其中一个课程，叫做多元智能论啊。那他当时提出了七种测 IQ 的方式，但是在书这个小学中学的书本上是写八种，对不对？因为后来有人再加上去，还有的人顺着那个再加上九种啊什么好几种说法哈。那他最初提到的是七种，他把语言当作一种，把艺术当然我们知道当作一种，他把运动当作一种。我们小时候都说一个人如果四肢发达就头脑简单，这个说法完全不正确，因为我想现在在美国你可以看出来有一些运动上面运动明星他们可聪明得很，对不对？可是有可能你叫他们去学微积分就不一定很聪明了，可是你不会微积分，几何不好，你考一般的 IQ 大概不会考太高分，这个我很确定，因为他考试的内容很多是跟这个图形啊逻辑观念相关的。虽然有人提出这个，而且已经提出来20几年了，但是一般的教育的方式并没有改进太多。但是以美国来讲，他们整个社会对这个的看法比我们台湾就优越多了。我们台湾不过近几年才实行一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往这一方面追的，叫做多元化入学，是不是？那当然台湾一弄这个动词就会变成很商业化，我讲的是家庭的商业化，就是开始想办法让孩子学一个东西，为了要考大学的时候拿高一点的分数这样。可是在美国这一方面其实是已经比较成熟的样式，所以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比较有这种味道，就是人看蓝领阶级跟白领阶级不太会把它看成有低高之分哈。当然不是所有的人这样，可是比我们这里更好。可是很遗憾的在我们中间仍然有这个问题，就是对于 这个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学有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这个弟兄，我们这个弟兄叫做耀长，对不起，耀长弟兄，他提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可是你可能没办法太不满意这个情形，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有这个理念啊，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配合大环境是这样，我们还是要稍微尽量想办法去融入其中，尽量走出自己的路来。没有别的青少年想要发表一点吗？哦，后面有一个勇敢的青少年。
我个人是觉得补习的话，就是通常补都是补比较弱的科目嘛。那通常我觉得，我个人是我弱的科目会弱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说会对那个科目有恐惧，就是因为其实国中开始都是从最基本开始教，所以如果一步一步跟上去其实是 OK。 所以说我觉得补习是看人，对，因为像我们班有人是就全科补，然后就补得很累，对，然后我们班第一名的是他只有针对他比较弱的地方补，对，他没有全科补。
所以你的意思也包括说，因为有时候我需要补习就是因为那颗弱，可是那颗弱有可能是因为你对那颗本身就有恐惧感，所以如果去补习也不一定会有帮助，一样很恐惧。除非刚好遇见一个很知道怎么样建立你的自信心帮助你的老师啊。可是通常补习班都是很多人的，很不容易这样照顾到个人，所以确实不太容易。我有另外一个建议补充也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一个做法就是跟孩子协商，或者以一个月做单位，或者以三个月做单位，类似像这样，大概不要用太长，就是好，如果你没有刚刚已经有人讲，有时候你要找出原因，也许那个原因就会使那个孩子最后决定说他还是要补习啊。可是如果我们尽量沟通了了解状况，仍然没有特别的原因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考虑跟孩子做这种协商，说好，那我们试试看这个月或者这两个月或者这三个月我们不要补习，然后你自己要留心评估这样的好处是怎么样。好，如果你觉得说，哎，这样反而我读起来更自在，也读得有果效，哎，我们可以继续考虑这样做。如果不是，可能孩子自己本身就会考虑说，那我还是补习吧。那当然，我们这些说法都是在针对一个想读书的孩子，在意功课的孩子。如果他根本不在意，那就是另外一种问题了，对不对？好，我继续讲吗？那当我们父母也了解孩子这个其实是在走向成长，逐渐要独立，我们在旁边应该是辅佐他，而不是压制他。就像有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形容，就是当鹅要破茧而出的时候，他看起来都是不像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的可怕样子，对不对？对吧？你们看过吧？鹅子破茧而出的时候，他样子像是阿诺斯瓦辛格的样子，出来就可以所向披靡吗？当然不是，看起来就是很弱，随时家一捏就死掉，可能一出壳就会掉在地上就摔死的那种味道，不是吗？那当父母看到孩子是这样，以他成熟老练的眼光预先判定你这个在社会上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不让他自己做决定，就把那个产检包得更紧一点。很多父母都做这一件事，对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是立刻就把他放开，因为他还没有到要全部放开的时候，可是你又不能完全把他挟制住，这是一门艺术。而且每一个孩子每一个阶段也都不一样，所以这很不容易。我很多次在教会里面教导一件事，就是孩子逐渐进到青少年期，现在有的孩子在八九岁以上，你都要开始注意，父母要主动的每隔一两年就简单的评估一下，思考一下，对待他的尺寸可能要 调整一下，就是哪些到哪一个地步要参考他的意见，甚至由他做决定，哪些仍然要要求他。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也许不是今天的进度能够讲到，可是讲义里面后面有提到，有人曾经做过这种那个调查表，而且他那个调查表应该蛮有 credit， 蛮有可以信任的，因为他调查了5000个的样品哈，问那些成年人各种阶层的人，说你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哪些事情是父母所做让你最不满意的？包括用他们现在成熟的眼光看，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内容都差不多，意思就是父母不尊重他们，不听他们的意见。第三跟第四名意见意思也差不多，可是他们还是细分成第三跟第四名，是颠倒过来，就是父母其实不是颠倒，是把它讲得更完整，就是父母不是过度的辖制他们，就是过度的放纵他们，放任他们。所以这个十几的孩子是你要放一点手，可是你又不能太多放手，因为太多放手他虽然跟你整天在那里要抵抗你，可是其实你太多放手他们会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还没有到能够完全做决定的时候。知道我的意思？知道归知道，很难做，对不对？对啊，那就是父母的功夫嘛。你一定要知道那很难做，你才会做得好。有的时候是要尝试错误 try and error， 逐渐学习功课。那如果父母在这个十几都要这样，你不觉得孩子在这个十几更是这样吗？所以我称十几岁的孩子其中一个点，我说他们是实验的时期，他们开始想要弄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父母如果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说，我从小就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不知道吗？你讲这个话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成长了，我告诉你的就照着这样做就会长大，显然这是错的，对，我用这种方式讲你就同意这是错的，可是父母很容易认为他那样做是对的，可是那是错的。你要允许他质疑这些事吗？而他质疑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反对你的价值观哦，不是哦，他在实验，他要弄清楚那是他自己的。就像我们以前在学校做物理实验、化学实验，其实我们做那些实验根本无聊，因为那些实验的内容都是人家早就做过，而且有定律告诉你答案就是那样，对吧？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到了大学中，我们那个时候中学不再做实验了，其实中学就应该做实验，在大学我们在做物理啊化学实验的时候，哪有老师会教你去探索一个人家没有研究的领域，那个是研究所才做的事啊。在大学部你做的实验全部都是要去证明人家早已证明是定律的东西，对吧？你如果读过大学做过实验知道我在说什么哈。那何必做那个实验，人家已经有定律了。那就是你借着这个让他自己学会说，啊，人家是这样去弄出这个定律来的，那你有这个基础，你才有可能有一天面对一个新的冲击的时候，你有可能发现一个新的定律，对不对？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学习，只有很少数的天才没有经过实验，砰砰自己就发明一个新的东西，其实很少这样啦，那种人也是他们比较早熟，有可能他们从很小就开始做研究。那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你看，当父母明白的给他们价值观，孩子还是要试试看。他们有什么办法试？就是去违反他看看嘛。你不知道吗？我们做实验当年也是带着这个态度，就想办法做出一个让那个定律破功的东西来，就能够证明那个定律是错的。你能不能接受你孩子用这种方式做实验？我倒觉得那个好像是神允许的做法。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不认为每一个孩子都会这样，或者都必须这样，用一个违背那个原生命原则的方式去实验。可是你必须承认，有很多孩子是这样的。那我这样告诉你，父母越是紧紧的辖制他们，他们就可能越有可能要用破坏你的规条来实验，知道吗？那听懂我在说什么？那无论怎么样，他们总会做实验。如果你明白，你把他们定位为他们是在做实验，你就不会因为他们某一次实验他们发表的成果实验数据大惊小怪了。你还在大惊小怪的时候，也许过两天他们有另外一个实验出来，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或者修正一点的结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是在用比喻的方式讲，可是 你能了解吗？应用在你实际上遇见孩子表现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在教导这一方面的专家多半都会用一个词来讲父母应该做什么，叫做陪伴他们。陪伴他们，你陪伴意思不是都不要干预，但是你不要主导。陪伴的意思包括了看守着，万一出太大纰漏，可能酒精灯会爆炸烧起来，你要帮助他们一下。在没有这个的时候，你允许他弄出稀奇古怪的气体或者是液体出来。都没有什么质疑的问题啊。我给大家一个也许对有些人来讲好像是一个新观念、新的思路，就下一次碰到你的青少年孩子那些让你觉得不上道的事或者抓狂的事，也许先提醒自己，他说不定是在做实验，他还没有弄出一个定律来。那我们在旁边父母怎么样的态度，有可能会促使他快一点弄出一个很不成熟的定律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孩子在这一段时间，你不要太快在他表现的项目上面立刻就要去做反应，说你不可以这样啊，这样不对啊，你不需要这样。看守着，我不是说你完全不要纠正他，但是多忍耐一下，多看一两次他实验的结果。通常一两次两三次实验的结果不会使他定型的，你如果发现他一直往一个很让人担心的方向走，也许你可以考虑轻轻的点一下，提醒他一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说一次就够了。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常常讲的话题，青少年的父母很难接受这一件事，因为他们会说，说一次一定不够，我说了他没改，所以我才需要继续说。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可是你只要反求诸己，你有哪些东西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需要人家再三提醒你才能改变？其实很多我们还没改变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可能会告诉人家说，你要给我空间让我慢慢改变。比较奇怪的就是父母们对于青少年的某一些事从来不用这个原则，就是给他空间让他慢慢改变。我们通常都觉得我一定要一直告诉他，一直告诉他，一直告诉他，一直告诉他。我第一次听人家把这件事讲得很明确，是从专家听的，所以我诉诸权威一下，你不要太批评我标新立异的说法。你们知道格里安博士、格里安师母，他们有一个儿子 Frank 十几岁的时候走入歧途，你知道吗？ 可能很多人听我讲过吧，或者你自己在别的资料上看过。你要知道格里安师母是这一方面的家庭辅导的专家，也许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孩子，所以他才会讲我一起都讲的话，就是有的孩子难带，有的孩子不容易带。那当当的孩子，就我所知道，应该喝酒、吸毒，什么都来，好像。当当孩子这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格里安博士已经名满天下，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布道家。我想他的孩子，如果15岁的话，格里安博士应该至少40岁了。我记得他差不多25岁左右结婚吧。而他洛杉矶布道会而全美知名的时候，他才30岁左右。又过了差不多5年，因着伦敦的布道会而全世界知名，也才35岁左右。所以那时候他已经是全世界知名的领袖。可他们谦卑的去请教，我想他们不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他们遇见这些，他们并没有带着说我知道怎么做，那孩子这样是孩子的问题，他没有这样。他们两夫妇很谦卑的去找哥伦比亚大学的辅导学的教授寻求智商辅导，这很了不起哈。如果在台湾，我想有一些媒体早就炒作，然后把他们说的乱七八糟了。可是比较起来，美国可能还好一点，尤其那个时代，60年前，50年前吧。那个教授给他讲的教导的东西，他曾经有一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在电视上接受访问，他们多年以后，他们提到当年被教导的内容。我有一次在美国买到一本书，没有什么中译本，在很多格里汉有关的传记书里面有一些内容也找不到，可是那本书蛮好的。那个是一个大概有30年之久，经常跟格里汉在电视上对话的一个主持人写的书，就是他多年来跟格里汉对话。他把它分成主题，家庭的那个主题里面他提到这一件事。那个辅导学教授教导他的其中一个要点，显然是他们最得帮助的点，所以他挑出来讲。他说那个教授跟他说，如果你不同意你的青少年的孩子的任何事，你就要跟他讲，但是你只要讲一次就好了你通常讲一次他就知道了，即使他讲完他没有什么改变，不要再讲，你只要爱他，该照顾他，给他东西吃或什么，这样千万不要念他，就是不要再讲就是了。听起来很简单哦，你好像期待我还说什么，可是他们没有说别的，就这样。他就是这样形容说，后来让他孩子回头，今天你知道他是格里安布道团里面的主要的讲员，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葛什么，可是在香港他们给他中文的译名叫葛福林，所以后来台湾也用这个词。最早期我们用葛法兰称呼他，因为他叫 Frank 嘛，可是因为香港请他去布道会，把他翻译作葛福林，福气降临，所以台湾大概觉得很好，也就沿用这个名字。我知道这个做法并不适用在所有的情况，就像我讲的一般性的原则一样，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原则可以适用在很多地方。而且我们特别强调是因为很多的父母都不容易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可能我们特别需要加强的点。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提到这一点，我都加一句话让你能够了解我并不是没有同理心。我常常加一句话说，我晓得我讲这个话很容易，你做很不容易，因为我讲完就好了，你却整天跟他在一起，整天看他那个死样子，很不容易不念他。虽然你很不容易，可是我还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念他是正确的。就这样。 我有时候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这一件事，当然跟我们刚刚讲的没有那么完全一样的关系。我们遇见过好些婚姻出问题的人，有的是我们有不少我们直接遇见，也有一些在书上看过的例子，有好些这种例子，就是一个女生她结了婚，然后后来婚姻出状况，当有人给她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的，她说即使我结婚之前就知道跟这个人结婚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啊，为什么还是结婚呢？她说当年如果不是我妈妈那么强烈的反对，我就不会嫁给他。听懂吗？这个有点奇怪的逻辑，有没有听懂？我再讲一遍，他如果当年不是我妈妈强烈的反对，我就不会嫁给他。啊，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你强烈的反对，有时候反而促使他做出很不理性的决定。哎，这个不是很例外的例子哦，这是蛮多人的例子哦，嗯，所以我想那个辅导学教授讲的至少是一个涵盖蛮广泛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他讲一次就好了，你要继续爱他，你每一次爱他你知道吗，你讲的话会加深一点印象在他身上，虽然他表现不是这样，而每一次你越是要告诉他什么该做，他就会想出反驳你的话，你讲的多，他的反驳的多，慢慢他就自己接受他反驳的话，你不知道吗？所以他正在实验的阶段，你不要使他某一个其实错误的数据却一直被加强，以至于印象深刻栽植在他里面嘛，那就是我们讲这些话的最主要的目的，听懂吗？我再一次说，我们讲这个不是在每一个 case 都是对的，至少是应该留意的事情。试试看，如果你今天至少带一个这样的观念回去，很可能对你会有一点帮助。就是看青少年一些表现，想想看会不会他们正在做实验。就像有一句，有名人讲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不要看一个年轻人十几岁的孩子好像装扮成一个你是觉得很不相称或者是很不协调的事，他讲的装扮不是在指外面的打扮了，是说他那个样子，比方好像自以为是啊，不可一世的样子，或者是讲话很粗鲁啊，像这些他装扮怎样那个样子。他说你不要那么在意那个，他其实只是在从一个样子换另外一个样子，再找他应该有的样子而已。这句话就跟我讲的意思相仿佛，对不对？就他在做实验。你会因为爱迪生在发明电灯之前，他有一次拿了一种金属要来试看能不能用，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弄电灯，问题是光要试验哪一种材料，他就试验过很多很多次，因为很多材料啊，哈，一通电马上就发光，然后两秒钟之内就烧掉了。怎么样能让它发够亮的灯的光又不会烧掉？那么多的物质，他不知道要用现有的东西的物质，还是要另外去合成的物质来做。为了这个，他试验很多次。其中有一次他一弄的时候轰，几乎把那个桌子都要烧掉。如果那个时候他妈妈在旁边看到这样危险，就告诉他说从此以后你不可以再做这个实验，我们今天就没有电灯了。可是有不少妈妈就是跟孩子这样说的，他看他们做的实验就干脆全面禁止他们做实验。我说了一个不是很完全的比喻，可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我们怎么样界定我们的责任？什么是我们应该保护他们？什么是我们要放手？ 让他们去做实验，这个是我没办法告诉你的。我也不是要跑一个极端告诉你说你要多放手多放手，不见得。有的孩子在某一个时期你只能放一点点手，可是另外一个时期或者换另外一个孩子有可能要放更多的手。今天最后的时间我提到一个点，对不起，我讲了很少的进度，不过有一些话我没有完全按次序，也许有一些后面的我讲到。这是我们聚会中用过很多次的一件事，你有没有注意过圣经记载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道成肉身在地上生活了30几年，圣经有一些篇幅蛮详细的记载他的出生的事，所以我们才拥有圣诞节的故事，对不对？之后我们不知道他差不多多大，有可能不到1岁，圣经就不再提他的故事了。然后很快就讲到30岁他出来传道，对不对？这中间从圣诞节的故事幼儿起婴儿起到他出来传道30岁，中间圣经只提一件事而已，对吧？你熟悉圣经的话知道我讲哪一件事，路加福音2章讲的他12岁那一年跟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过节，那时候以色列男丁一年要3次上去过节啊，西家带眷带他上去，那是一个节期，一方面有敬拜神的心有敬畏的心，一方面很喜乐的这样上去，所以很多亲戚啊大家都一起。好，节期过完了大家回去，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吧，很多亲戚啊这样，所以过了3天他父母才发现耶稣没有跟上，没有到3天了，是连回头去找他到找到他一共有3天，发现耶稣在圣殿里面跟教法师们在谈论圣经的事。当然妈妈说你不知道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吗？他的伤心比别的妈妈更伤心的，不只是怕会不会他的孩子出了意外或者永远找不到了，而且还加一个责任，就是他养育的可是神的儿子啊。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你还记得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不觉得这是神刻意放着一个故事在上面？12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时期要开始的时候，青少年期，耶稣显然开始要走出一个榜样来，父母也需要了解的榜样，就是他们开始要自己主导一点事，对不对？对吧？给我点点头如果你同意。请不要跟我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不能跟他相比，不，主耶稣的这些本来就要给我们做榜样。也请不要告诉我说如果我的儿子也是像耶稣一样我也可以放心，才不嘞，才不见得嘞。你想想看，即使你孩子多么乖巧，他遇死不归耶，而且3天之久你找不到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而且更气人的是他没先告诉你。我才不信有哪一个父母能接受孩子这样。比较起来玛利亚是最温和的，只这样讲而已，没有把他臭骂一顿啊，抓起来打一顿啊，开始给他禁足啊，扣零用钱啊，对吧？我讲的没错吧？可是我觉得那个记载很宝贵，因为记载说接下去虽然主讲这些话，却记载说可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也就耶稣这样解释，有他们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这样做，他就顺从他们跟他们一起下去。后面这段话是讲给我们中间青少年听的，你不要因为刚刚我讲的前半部回去要求你爸妈要照那样做，我以后放学没有按时回家你不要骂我跟耶稣一样。我有后半段，大家都有听见， 因为你还在一个半吊子光景啦。如果你不是，那你搬出去嘛，你自己生活嘛，你显然没办法，对不对？既然没办法，你就也有想要走出自己的路来的地方，也有你还要顺服父母的地方。而十二岁的耶稣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榜样，圣经其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讲，可是其实是非常好的榜样，值得我们去思想，对吗？所以在父母的那一面，想一想我们刚刚讲的前半段，青少年的部分想一想我们刚刚讲的后半段，大家都学习彼此协调，我们都会一起成长。但是无论父母对待自己或者对待孩子，都要记得，哇哦，那是一个实验时期啊。就是当你孩子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如果你有一点科学家精神，你应该很兴奋地面对这个时期，就现在是一个实验的密集时期。每一天经常有很多的时间要泡在实验室里面，要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对不起啦，我知道啦，我说的那么轻松，你真的面对没那么容易，这个我确实知道，不是不同情你，可是还是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而且如果你能够尽量还是带着幽默一点、愉快一点的态度去面对他，我觉得对你对孩子都好。所以很多时候父母更有幽默感，孩子也有幽默感，都会有帮助。我有时候遇见青少年的孩子跟我们讲他很难跟他父母沟通，有时候我们会建议他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你有时候不要那么，你要学会你想要争取一个东西要学会怎么争取嘛，不要每一次都用跟他气啊骂啊这样来争取嘛，那么笨。你就做有一些事的时候你不会这样，你会想一点办法怎么样能达到目的。可是青少年也常常对待父母，一碰到父母就不是这样，就用很耍赖蛮横，这是父母那面用的词了的方式去面对父母。其实你可以想办法去赢取这件事，所以父母那边有他们可以注意的，小孩这一面也有，好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下一次哪一个礼拜二要开始讲这个，我们会再发祷告信给大家哈。当然在主日聚会也要报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就要结束了，好吗？请刘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教会做父母的有从天上来的智慧、信心、爱心、耐心啊，能够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候啊，有智慧知道拿捏那个尺寸、那个界限。主，做父母的真的非常需要你的恩典，求主恩上加恩的祝福每一位。我们也为着我们的青少年、年轻人都来祷告，求主赐给他们一颗爱耶稣的心。哦，让他们真实的爱上耶稣，所以他们为着爱主的缘故，他们愿意学习顺服的功课，顺服他们的父母亲。哦，主耶稣，你叫我们的青少年、年轻人在智慧和身量上都一起成长、一起增长，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也都增长。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